光明，或者今天的松柏茶经聚会，我们在向主祷告，每回到你面前来，主啊，用你的灵来熏香我们，是我们的心和灵在你面前再一次得到新鲜，是我们的身体在得到力量。当我们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一个陈旧的人，不是一个每一回来不聚会就是一个形式一个仪式，但是每一回在主的面前都有新的看见，都有新的领受，有新的得着。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主，把这段时间仰望主，把聚会的地方仰望主，让我们有安静的心，有警醒的心，有领受的心，一同来从使徒行传第22章里面再得着你们教训。我们在这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这里收到了几张的答案呢？今天要把这一章讲完，但是我们先要把第一节到21节把它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就讲22节到30节把它讲完。好，我们要把它把一节到第21节还是要把它读一次，我们要复习一下，可能我们上回没读出来的，今天会读得更有味道，更有亮光。我反复的读，今天我又读又读。好，我们把第一节到二传第22章的章题是什么吗？还记不记得？对，一天未讲完的见证，或者是使徒变囚徒。他是一位传福音的使徒，现在因为主的缘故被捆绑变成一个囚徒，从这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囚徒。那么我们上回讲过，就是前面的这一段我们刚才念的，就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他用第一人称他自己见证他原来是什么人，后来怎么样改变，现在又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是他从一个旧人变成一个新人，后来变成主的见证人。请问呢，在哪个地方保罗曾经自己这样见证过？他说，我这个人以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只是我如今变成了何等的人。他又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自己做见证，以前是一个旧人，后来怎么变成新人。你们还记不记得是在哪一节的圣经啊？不是，请看呐，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到16节，我们看看保罗他自己怎么说。提摩太前书1章12到16节，或者从13节开始念，因为找了多少面呢？
297。
297，好，13节，他说：“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第一章13节，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耶稣基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自己的见证，我以前是怎样的一个人，后来成了怎样的一个人。我上次也提过，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复习一下，一个人他信上帝，他是不是一个得救人？他信圣经
也不是，
完不完全？
不完全。
有人他相信圣经所写的话，他也相信上帝，但是不相信主耶稣， 新圣经，那个是新圣经的某一部分。我们知道要有一个完全的信心，你必须三样，把这三样变成一点，那就对了，就正对了。我不知道啊，各位有没有这个以前受那个军事训练，在还没有去打枪打靶之前呢，要做射击预习啊，要先要训受训练。受训练的时候啊，大概我们毛弟兄很懂得，对不对？受预习的时候，他要怎么样？要去这样瞄准射击预习，瞄到一点了，然后说好，前面那个人就给你做一个记号，然后又瞄第二次，好，他又给你做第二个记号，然后第三次，好，第三次，要怎么样？那个你那三点要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才能够算是标准？你将来再去打靶，嘣就会打中那个靶，要在怎样的情况之下？阿林啊，
那个三角越小越好，你瞄准的三个点，假如是用大三角形的话，但是你的瞄准根本就瞄好，瞄的三角形呢很小很小，一点点，这个要是你瞄准的二等大。
全对了，所以你瞄的那三点呢，你必须瞄成一个很准确的三角形。你不可能说我三点一瞄过去，刚好三个点都重叠起来，不可能。第二，你也不可能把三点瞄成这样一个线，它表示你不准确。你也不能把三点瞄成这么大个三角，那你打不到，不要打到哪里去了。要瞄得很小很小，刚好成那个等边三角形，刚刚好，不多不少那样，你去打靶一定会打中，也就对了。哎，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很有意思哦。你信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是神所启示，让我们认识上帝，信对。你信上帝，以为创造宇宙万有的父，对。但是差一样，不信耶稣，怎么成呢？不成，请问为什么不成？你怎么能要告诉一个理由？怎么我信上帝也信了，我信圣经也信了，不信耶稣还不能得救，还不成？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洗干净。
信神的儿子，很好。还有一个地方说，上帝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还记不记得有哪个地方圣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给我们人一个命令，请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哪一位找到了请帮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三百四十六，请读圣太太。好，神的命令就是要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上帝要发这个命令呢？请问在哪一个地方圣经有说了，从来没有人见到父神，没有见过神，只有在他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几节？
第一章
啊，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几节？他说从来没有人，18节啊，我们同声读吧，来，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还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你看见说这个非常要紧，人若不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人就不可能认识上帝。人不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不信靠他， 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他差遣来的。耶稣说，我是奉我父差遣而来的，我说的话不是照我自己说，乃是照父说的。所以人不信耶稣基督就是不信父嘛，对不对？你信子连父也信的，就是这个真理。你信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信了父，这是第一。第二，你不接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没有办法真正跟父认识，因为只有他把父神表明出来了，他是神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还有就是刚才你们回答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不信子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因为是子把父神救赎的计划做成功，是他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他穿上人的身体为我们舍命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不接着他就没有人能得救。那就是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你还记得吗？怎么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跟人谈道的时候，我们要跟人在一起谈的时候，你要摸出他的那个根本原因在哪里。你跟人谈道，第一可以查考我们的信仰正确不正确。就说我信圣经，我信天父，我信一位神，好多人信一位神，你知道，但是你没有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你所信的是怎样一位神？你信神，好，你是信怎样一位神？是不是信圣经所说的那样的一位神，创造宇宙、创造人类万有的神，是不是这样的？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是不是那一位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来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有人说，你问他说你有没有信仰？我有。你信什么？我信天地间有一位神，好不好？好，够不够？够。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有人说我也信圣经，我也读了。好，你信圣经是怎么样信法？有没有全部信？他只是信其中一部分。我信圣经是一本好书，读了对我有帮助。我信圣经是一本为人做事之道的好成功之路的一本书。我信圣经里面这个说的某一部分很对，某一部分不对，那不成。信全部的圣经，还有要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接着耶稣可以认识他，可以认识父上帝。接受了主，就是接受了子，就是接受父。信靠了子才能够认识父。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若不接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认识父，不可能。他是人到父神那里面前去的一个桥梁。 OK， 我现在有进一步的一个问题，请问我们怎么能信耶稣？我们怎么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在2000年前受死流血舍命的那个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实际，我们真的得着了，哎呀，那么清楚，那么真实，所以一想到就受感动，有人祷告就流泪，虽然没有看见，却是实实在在的活化在我们面前，怎么样呢？对了，对，接着信心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实际的经历主的救赎。圣子怎么样把我们带到圣父那里去？圣灵就把我们带到圣子，有这样连环的关系。所以现在每一个人信主得救，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做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见证，他从一个旧人变成一个新人，然后变成一个位置做见证的见证。中国人有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哪一个人能够把一个这样的一个保罗那样顽固的一个人，他的背景，他是犹太人，他生长在这个大树， 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他也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而且是很热心的人，他自以为对的在那里，怎么样能够把他忽然改变成为一个完全的新人，去传他以前所逼迫的耶稣，他以前是亵渎上帝，而且把人抓来鞭打他，下在监牢里，现在又传他所逼迫的那一位，怎么能呢？只有圣灵在他身心里奇妙运行的工作，能够改变你。我们来复习一下，他在救人、新人、见证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他五项的这个情况哈，描写出来。我们来看哪一位都可以，请问呢？有每一个他的改变以前的那个现状都有五个特征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他在救人，往这边坐。救人的时候，他有哪五个情况，在他身上所写明，他自己说出来了。第一是什么？请看，他怎么样说？啊，对，我原是犹太人，乃是神的选民。第二呢？第二是什么？还没到。第二是什么？我是在生在基尼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他是在有名的城里长大的。第三呢？他是在有名的老师的门下受教的。第四呢？他是有信仰的。第五呢？他是有热心的。你看保罗，他是神的选民，他是长在一个大有名的地方，他在有名的人门下受教，他是有信仰的，有热心的，所以在人看起来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人哈。但是呢，他是一个旧人，他没有得救。然后我们看见他新人也有五个特征，他的情况，新人，那是第六节，使徒行传22章第六节到13节，我们可以找出来他成为一个新人的五个特点是怎样的。第一是怎样？好，蒙神光照。第二呢？他就扑倒在地。第三呢？听见声音认识主。第四呢？他听见声音，主告诉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认识了主。第四呢？顺服主。第五呢？信服主，听从主。第四听从主，第五呢就是信从主。 OK， 因为他说，主告诉他说，你进城去，在那里要做的事情都有人会告诉你，他就听从了他的话。第五呢？信服主。后来兄弟这个名叫亚纳尼亚的那一个门徒来叫他看见，他就看见，叫他受洗，他就受洗，他就信服了主。所以你看见一个新人，现在一个人信靠主耶稣也是这五步啊：蒙神的光照，谦卑扑倒在神的面前，认识主耶稣，听从主耶稣，信服主耶稣。 OK， 见证人，旧人、新人讲过了哈，第一节到第五节旧人，第六节到第13节新人，14节到21节也有五个特性，他成了见证人。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
拣选。
对，第一是蒙神拣选。第二呢？明白神的旨意。第三呢？还没有得见那一位义者吗？他能够见主耶稣吗？对不对？第四呢？听见主的声音。第五呢？蒙差遣。然后就说，我要差遣你去做见证。一个见证人他必须也有这几点：蒙主的拣选，明白神的旨意，得见主耶稣那义者，得听主的声音，然后蒙差遣。 奉神的差遣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清清楚楚的有这些个灵命的经过，旧人变成一个新人，然后变成一个见证人。所以怪不得他有那样刚强的见证，他有那样工作的果效。好了，我们就用这些时间简单的复习了一下，把第一节到二十一节。现在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我们来看这一段。OK， 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众人听他说的，第一个就我们信靠主耶稣得救，我们不再是一个罪人了，我们被称义了，我们见神的面不再被定罪了，那是我们得救了，得救称义了，我们将来站在神的面前不必为我们的罪受审判了，那我们说是一个得救人，对不对？我们也是从撒旦魔鬼的权下被救出来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现在还继续得救，我们常常得救，那是什么？指着我们在某一个困难当中，某一个环境当中，某一个危险当中，上帝还把我们救出来，现在还救我。现在上帝怎么样救我们呢？请问现在上帝怎样救我们？也是我们遇到一个危险，好像生命难保，遇到一个特别的事情，好像我们过不去了，遇见一个特别的病痛，好像活不成了，那我们得救，上帝接什么来救我？圣灵感动。还有呢，接什么来救我们？
别人好像已经上来给我们
救我们。还用什么方法救我们？天使救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救我们？
祷告。
祷告救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凭信心祷告得救。还有什么办法救我们？上帝在我们不同的遭遇危险困难当中，好像命都没有了，这一次完了，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我就要你们一个答案，就是上帝在个人的身上，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法救我们，对不对？有时候是差遣天使救我们，一点不错。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天使岂不是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服役的灵吗？他是为我们服役。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他的地位高过天使，有天使为他服役。在特别的情况之下，上帝就差遣天使救我们。有时候我们有病痛的时候，上帝就差遣一个医生来特别来救我们。就接着那个医生，有的那个医生医不好，他另外一个人就医好。我昨天听到一个人的见证录音带，焦元年牧师，你认不认识？在黑屋的，他很奇妙的见证。他在这个，他说他是大陆沦陷的那个时候进神学院，他是在大陆沦陷以后的末后一批正式进神学院受了正规神学造就的传道人，后来就没有了，神学院都被关闭了。他讲了几个见证，一个是他自己生肺病，在那样的医药缺乏那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救。第二，他的孩子这个膝盖上面那个骨头里面长骨刺，那个叫骨什么骨髓 TB bone 骨痨病怎么样得救。第三，他的妻子是心脏病。他讲了几个那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第一个他自己的那个肺痨病，正在躺在床上休养，告诉他要注重营养的时候，忽然间大祸临头，公安局的人来抓他，说他是反革命分子，拿去审问啊，斗争啊，就 啊，今天审问，明天审问，审问了一个多月，没有好吃，没有好睡。他本来是一直躺在床上，哎呀，不能动啊，身体很软弱啊，难过啊。哎，结果把他抓起来要审问了，他不管你害什么病，天天审问，没有吃好，没有睡好，这么斗争了一个多月。后来去照 X 光一看，医生说你肺病完全好了。哎，奇妙不奇妙？他说我的肺病是斗争好的。那是神特别的恩典，是这用另外他那个孩子还骨劳，他头先请一个医生给他看，来看说，哎，他说你这个孩子啊，这个缺少运动，他说这是一种什么病，断定你应该给他多运动，叫他多运动啊，诊断错误，回去了他带着孩子跑啊，他说越跑越痛，他说医生啊不能跑，他说越痛越要跑，哎呦，然后就带到另外一个老医生那里去，年纪大一点的医生给他看，他说哎呀，他说你这孩子很厉害，他说这是骨劳病啊，要把他打上石膏，不能动，好好躺下休息。他说医生啊，以前那个医生告诉我们说要尽量的活动了，他说饭桶，那老医生说饭桶啊，一看不好，二看不好，哎，很奇妙啊。后来他有一天祷告说，他说上帝啊，我真是难过，我是侍奉你的仆人呐、啊，你看我这么一个孩子害病害得这么沉重，这个一看也不好，两看也不好，这个医生说要给他这个好营养吃，可是听说他那个骨劳又吃一种药啊，他没有胃口，勉强的喂他的东西，说你又哄他又怎么样，又跟他说好话，一顿饭喂了半天，喂那个孩子，结果吃下去，刚刚一吃完，哇，吐出来，很难过，看了以后就难过，怎么办？很奇妙。有一天祷告，上帝说，你可以申请吗？你老岳父因为我不是在香港吗？你可以申请这个孩子到香港去就医吗？哎，对呀、啊，我孩子病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他就到那个警察局去申请，叫他太太去，太太抱着孩子的一大堆的那个挂号单啊，什么吃药的什么的，说你看我这孩子一直这么多年是不好，我爸爸妈妈在香港，我要申请到香港去。啊，结果申请了多少？多少天？20天吧。他的太太就跟他讲，那个师母就跟家务说，他说你去问问嘛，去问他说，哎，我不要去哦，你知道这个警察局去了，看到警察台，这个大陆的公安局的警察人军人呢都不敢进去，他太太说我更不敢进去，我见着他都不敢说话，都发抖啊，他说你还是去问问吧。好啦，那个家务事就去问一下，去问他一下，问他回来说你是他什么人？他说我是他爱人。叫你爱人自己来。他说你看吧，我就是叫你自己去问吧，我去问一点用处都没有啊。说哦，没有办法了，那个教师们就硬着头皮就去问了啊，去了。他说很快就回来了，一回来笑嘻嘻的说什么事啊，做以后就当了美国，多奇妙啊。后来孩子的病好了，腿好了，也把他们全家带出来，他们得救，他孩子的病也得救了，他们全家人也从那样痛苦的情况之下被救出来。所以上帝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救我们，只要信靠上帝，你的病痛也好，你生命的危险也好，你遭遇打击也什么好，你只要信靠上帝，爱上帝，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害我。真他，我们有时候遇到那个事情也很难过啊、也很灰心。他儿子生病，他去劳改，他说那个劳改营啊，好苦的工作。他说有时候一碰到大夜班呢、啊，就是晚上8点钟去，第二天早上8点钟回来，通宵工作，非常厉害的那个工作。 把他们从那样的情况之下救了出来。 OK， 所以保罗说，我感谢主，我的主已经救我，我相信我的主现在救我，我相信我的主将来还要救我。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不知道要遭遇多少次的危险，多种不同的危险，但是我们信上帝要救我们。所以这一章就是救人、新人、见证人，第四是什么？一个保罗又是一个得救的人。他这一次怎么得救啊？怎么得救？他向别人，向那些百姓，就是要这个撕碎他的，要他的命的那些人分数，就把他前面的这一段话讲完了，向他们做见证。主耶稣怎么改变他，怎么样从旧人变成新人，变成见证人，他一直讲到21节，他说主向他显现，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一听见这话就怎样呢？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他们就又叫又让，然后把衣服摔掉，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表示他们的愤怒到了极点。为什么？又说到主耶稣怎么差遣他向外邦人去传道，他是一个叛徒，就是因为他们说他在外邦人面前做见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说人不必行隔离，不必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一听到那里，他们就更火大，说这样的人是不当活的，要除掉他，不当活的，把他除掉他。在这时候你想到什么事？你想到哪一个人也遭遇到这样的？主耶稣，当比拉多在那受死审判他了以后，那些人在那里大声的喊叫，说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要他活。保罗现在也遭遇到这样的情况，除掉他，除掉他，这样的人是不当活在世上的。为什么不当活？为什么要除掉他？是保罗不对，还是他们不肯？他们不肯接受，他们不肯接受。然后叫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他说我来到世界上就是光，有人不救光却是恨光，所以人就要除掉光。一个光来到了以后，人接受他就得到了光照，得到了光的益处，人拒绝他就恨恶了光，要除掉那个光。你听见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位老先生晚上看见一个黑影啊，一个人在那里，哎呦，他晓得他在摸什么东西，看不见，然后他就跟他在大陆那时候没有什么灯啊，什么摸一个火柴，洋火，那叫洋火柴，擦一下给他一点光，结果他被人揍一拳就昏过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是小偷，他一看见那光了以后就一拳打过去把他打昏了，他没有谢谢他，他揍他一拳。为什么？他恨光嘛，我在这里小偷要偷东西，你给我点火柴干嘛？主耶稣讲过这话，是有人不肯打开心门接受光，他就恨恶了光，所以他们说要把他除掉，他要除掉他。那请问呢，那人要除掉保罗，他说他是不当活的，但是保罗被除掉了没有？没有除掉。怎么样得救的？第一，24节，千夫长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银楼里去。很危险啊，那些人那么愤怒啊，不带进银楼里去他就生命危险了，接着千夫长保护他。还有呢，千夫长把他带去了以后就要用鞭子拷问他，据说这一种的鞭打是非常可怕的，叫做第3级的刑法，3级的拷问刑法。等于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人问口供的时候问不出来的时候用刑，有刑啊，有的是用灌水，有的是用吊起来，有的是说把两个大拇指吊起来，用各种的刑，要 要这个要你承认那个口供，承认人家说出来，你说天父长不明白这个道理嘛，他根本不晓得，就是他一看见说，哎呦，这个人怎么一讲到这个地方，那个人心就沸腾起来了，把那个尘土扬起来，那个衣服丢掉，这个人一定是罪大恶极了，说不当活要除掉他，所以他就说这个人一定是犯了很大的罪，把他捆绑起来用鞭子拷问。听说罗马那个时候用这种的鞭子拷问呢、啊，叫做三级的刑问，非常可怕。那种鞭子一条一条的，啊，好多条，是用皮的，用皮把它做成。那个皮，那个鞭子的前面一条一条的前面绑的有那个金属的东西，铁块、银块那种东西。然后在后面呢，就是一个木柄，一个木棍子绑起来，木棍子。然后一条一条散开的皮条，然后皮条的尖尖上面绑的有金属的东西，尖尖，然后就把那个人绑在一个柱子上，把衣服脱掉，他就用刑的人爬上去，那么一打的时候，那个前面的那个金属的东西就打到那个皮里面去，一扎一拉，那个皮都拉开，就是用这样的刑。所以这里保所说的那种刑法就是这种。保罗一听见怎么样啊？不对啊，这一打不打死了，说不打死就都没有被打死的人都残废。保罗就说话了，保罗说什么话？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子吗？这次保罗得救是用什么得救了？智慧，罗马籍的国民公民得救了。这个公民，这个公民权也很有帮助哦，很有帮助。人是罗马人，啊，这个照当时的规矩哈，罗马的公民不可以用这种刑法，罗马公民是免除这种刑法的。罗马的公民要按照规矩来这个审判他。他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按规矩审判，你们就这样用刑，用这种刑在一个罗马的公民身上，这样可以吗？有这个例子吗？”哇！白夫长一听到以后，吓得要命啊！赶快去告诉千夫长。哼，千夫长一听了也着急了，说他就来问他了。千夫长听了。告诉他说，那个你听白夫长那个话，白夫长听见这话就去告诉千夫长，说你要做什么啊？意思说你别糊涂啊，这个是罗马人啊。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啊。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界。保罗说，哎，我生来就是啊。哇，千夫长吓一跳，我用好多钱才买一个罗马国籍，说我生来就是甭买的，这个国籍有关系哈。当时的罗马，你还记得有句话说，中国人是条条大路通哪里？通罗马。罗马是统管当时的世界，罗马是当时的强国，是霸主，等于那世界性都要听他的啊，都要听他的。所以哪一个人能够入到罗马街呢？那是一种光明啊。做罗马的公民呢，更是一种光明啊！那是保罗有双重的身份，他是犹太人，他也是什么？他是罗马人。可感谢主，上帝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接着他一个罗马国的国籍、公民籍就救了他。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弟兄姊妹，保罗有罗马籍一点不错的，但是他的罗马籍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买来的？是不是用钱买来的？今天有一个美国籍好不好？中国人好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一个罗有你有中你同时有中国籍，你有一个美国籍，好不好啊？
好啊，
没有什么不好啊。问题是说，我们要正正当当的有一个美国籍，我们不是用诡诈的方法，我们不是用钱买的，我们不是用不正当的方法来的，那样就不对。听说现在 有人要入一个美国家得一个绿卡的方法，尝试怎样呢？就是假结婚，假结婚，假结婚。我在波特兰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人，儿子孙子了，年纪好大了，快60岁了吧，50多了，啊来了，他也很有钱，他想要拿个绿卡，怎么样啊？他说，哎，找个人结婚嘛，找个人结婚，这不就解决了？他那边有妻子，有儿子，有孙子，他跑来了，他说他要找个人结婚，要什么？我得要绿卡，这样合意不合意啊？不可以这样。有一个国籍正正当当的，那没什么不好，也很方便，有时候办出入啊，来回办事情啊，也是很方便，没有什么不好。尤其是传道人，传道人如果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公民街，到处去传道非常方便，要不然办手续哦，哎呦，办那个要死，出去一趟啊，哎呦，拜托这个搞那个搞了，等等，那个公文都一大堆，旅行好久。但是你有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护照就很方便，你明天我到哪里去，1000哦，今天说了明天就走了。但是绝不要因为说这样的缘故，我就去用不正当的方法得一个美国护照，绝对不要，宁愿不要，从来没有想过。我在台湾做20多年的牧师，从来没有一次祷告过说，上帝啊，我要到国外去传道，你跟我开个路，一次都没有。我1974年是我在台湾做那么多年的牧师第一次出国，到哪去啊？到韩国。怎么去呢？人家来找的，是韩国一个福音广播电台的一个台长到台湾来找人，找了好久，1-2个月找不到一个人。找一个什么人呢？这是我小小的见证。还找一个人，那个福音广播电台啊，是美国的这个福音机构在那里设对中国大陆广播的。韩国人要求说，你们这个电台设在这个地方对大陆共产国家广播啊，这个你们所有的节目当中没有一个包括韩国一点消息，我们这个民主自由的消息都没有一点，你们要训练，你们要做一个节目，其中有报告我们的消息新闻的啊。这个台长就着急了，他要找到一个人，在台湾找到一个人，第一要有广播经验，做了广播多年的；第二还要会训练做广播的；第三在语言方面又要会讲国语，要因为要到韩国那里去找到一个华侨训练他，还会讲英文，因为那个电台有很多美国人要跟他们讲话，所以要到台湾找这样一个人，做广播有经验的，会训练人的，会讲国语的，会讲英文的。好了，他们找去找就找不到，后来说哦，你去，有个人说你去找田牧师最好了，他这四个条件都有，所以那个台长就来找我说，哎呀，你我说我不能去啊，现在我有计划，我要做什么什么，哎呀，去啊，帮助我们呐、啊！你要什么条件呐、啊？飞机票给你买好啊，你生活费给你，安家费什么都给你弄好，这样是头一次去出国，1974年，上帝带领的，没有要求，从来没有要求，就是第一次带你去韩国，很奇妙的，在那里2个月的时间把任务完成，找到一个人，会讲韩国话，会讲国语，会通英语，给他训练，告诉他怎么做节目，把那个事办好，不但把那个工作完成，还到韩国教会、中国教会去传道，看见神带领，就是很自然的、很奇妙的，不是有勉强的。我们到美国来，我到美国来念神学，10年前是被强迫来的，是被强迫。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做广播牧师，很好，很舒适。礼拜一到礼拜五就写稿，就做广播；礼拜六、礼拜天就到处去领会。这个礼拜在这个教会，下个礼拜在那个教会都排好了的。这个很轻松自在。台中的气候又好，我们自己有房子有家在那个地方。哎，忽然间， 那个董事会有来了，来找我那个圣光神学院的董事会说，啊，他们就说，嗯，陈牧师啊，你是圣光神学院第一期毕业的校友，说是啊，啊，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意向啊，我们要准备把这个棒要交给中国人，我说那很好啊，你们去交给中国人，交去交来，他说我们交不了人，就要交给你，你要来做院长。哎呀，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要我去做院长啊。哎，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你们去找别人，推迟啊，三推两推，他就非要找我不可，而且说还要把你送到美国去再念神学，我已经神学毕业好多年了，再去念研究所，我是被人强迫送来的，你看看，所以神要带你一个人到哪里去，走什么路，做什么事，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就是神就很自然的带你在各样的环境里。所以感谢主啊，保罗就有一个罗马国籍，在那时候就救了他，免得受皮这个皮鞭的那个严刑的拷问，被鞭打，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就得救。好了，下面再说一点，三十节，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来，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好了，那些他想在众人面前要得到一个实情，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捉拿他，要恨他，那些众人喧嚷，他得不到实情，对啊，得不到那个口供，得不到消息真情，怎么办呢？他就想用皮鞭来用刑求，用刑来得到那个口供，得到了没有呢？得不到。那后来怎么办？他说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在那里大大生他的气，大概是他们犯了犹太人的这个信仰的什么律法。好了，吩咐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工会组成的，让这些个工会来审问他，千夫长在那里盼望从他们的审问呢，能够得到这个实情，为什么看保罗究竟是什么一个人，他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这样这么多人来反对他。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好，你们现在呀来问这个保罗，我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就解开了，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聚集，把保罗带下去啊，叫保罗站在公会面前受审问。所以22章就在这里结束，23章就是保罗在公会的面前所做的见证，在公会的面前他要怎么样说，他说什么样的话啊？后来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看23章，下一回我们就要查考《使徒行传》第23章，从第1节到35节，我们要看，要找出这一章的这个章题来，要找出23章的重点来，看这一章里面给我们什么样宝贵的教训，让我们从其中能够学到什么。22章的结论，22章的总题，讲到一篇未讲完的见证，或说使徒变成了囚徒，保罗做了见证，他怎样从一个旧人到新人，到见证人，到一个得救人。我们看见说，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我们只要信靠上帝，爱上帝，明白上帝的旨意，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他的那个完美的计划就会在我们的身上一步一步地实现出来。虽然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有时候会遭遇到人看为不幸的事，困难、打击、难处、倒霉，人看为这样，但是经过了那些以后，回头一看，每一样事情对我们都有好处，上帝许可了那件事情发生，对我们有益处。我们在艰难困苦之中，上帝要借着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救我们， 正如使徒保罗在二十二章那里我们所看见的，他借着千夫长把他抢救出来，借着他罗马籍的公民，罗马的公民籍，免于皮肉之苦，免于受刑罚。上帝也会用各样的方法拯救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感谢主，耶稣基督过去已经救我们，现在他正救我们，我们相信将来他还要救我们，一直救我们到底。所以希伯来是说，凡靠着信心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就救他们到底，一直到见主的面，见主耶稣基督的面，这些问题都没有了。艰难、痛苦、病痛、误会，通通都没有了。他是一位救主，他是救我们到底的。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每回查考你的话语，我们的心里面都受激励，我们的信心都会增加，让我们爱你的心也增加。我们感谢主，借着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两次的查考给我们得帮助，愿主帮助我们继续查考二十三章的时候，让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得恩典得帮助，也赐给我们有一个心，让我们真是要仔细的、细心的、存着渴慕的心来查考你的真道，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经历。保罗怎么样经历了这位活活的上帝，让我们也经历活活的上帝。我们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有两位新人到我们中间来呀，一位是曾太太，曾丽淑，对不对？曾国藩的曾，美丽的丽，贤淑的淑，曾太太。还有一位刘太太，刘建明，段平，刘建明的太太，我们欢迎他们两位。他是在上一次复活节受洗的，段平。